马可福音第七章的第一节一直要看到23节，我们是讲洁净与污秽，不过这里其实有三个重要的段落，而这三个段落呢都彼此有关系。第一个是我们可以说什么叫做洁净的礼仪了，什么叫做洁净。我从第一节读起，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的若不洗俗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主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好，这里经文是说哈，法利赛人文士跟耶稣产生了一个纠纷，就是他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呢吃饭不洗手。哎呦，这我们当然会觉得这是耶稣错了，法利赛人对了，这是很卫生的习惯嘛。尤其是在 SARS 的时候，我们都鼓励要洗手啊，那我们教我们的小孩子也是饭前要洗手啊，那有的时候去医院探访回来的时候，那达三医生也一定说要洗手，所以洗手是很好的啊。那为什么耶稣好像不洗手嘛？那法利赛人纠正一下不是很好吗？啊，各位，这里的问题哈，不是卫生健康而已，虽然跟卫生健康有关系，这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耶稣是在这一点特别跟犹太人有冲突，就是犹太人哈、洗手并不是所谓卫生和健康，不是防 SARS， 不是防细菌，或者是基本上不是，而是一种宗教的礼仪。那这种礼仪我们可以说是洁净的礼仪，好像耶稣很反对啊，这个我们等一下要说明哈。好，这第一个就是什么是洁净的礼仪，这个礼仪为什么要这样要求，然后今天对我们还有意义吗？第二个就是关于遗传或者传统跟圣经的关系。那耶稣一听到法利赛人责备他和他的门徒没有遵守古人洁净的礼仪或者遗传的时候，耶稣就很火大，把他们骂了一顿哈。第六节，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供奉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再容他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哦，耶稣很愤怒啊，你说我们饭前不洗手，这根本不是圣经的，这是你们的人的一个传统，你们用这个传统来跟上帝的命令冲突，是你们错了。然后耶稣就把话题一转哈，从洗手转到孝顺父母。他说孝顺父母，不可以咒骂父母，这是圣经的话，这是上帝的诫命。可是呢，你们有一种人的遗传啊，就是哎呀，我本来应该孝顺你的那个孝顺金呢，因为现在建堂奉献，我奉献给教会了，所以我不必再给你了。我是敬畏上帝，以至于忽略了父母。耶稣说，你们常常用这种遗传来忽略对父母的照顾。啊，这个讲起来又很复杂了。各位，我们先讲耶稣讲的例子。事实上，我以前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现在在教会牧会的时候，也天天碰到这种情形啊。很多弟兄姐妹应当要负起奉养父母的责任，哎呀，我蒙召到教会去了啊，对不起，爸妈，我以后没有钱养你们了。哟，我们还听过更神圣、更伟大的，有人蒙召要到非洲去宣教，他在家里面可能 父母辛苦把他养大，现在父母的经济状况很不好，或各方面都很不好，他要到非洲去宣教，不要说钱没有了，连人也没有了。哎呦，那我们的这些宣教士，还有把自己全然奉献给主的基督徒，是不是用一种人的遗传来抵触了孝顺父母上帝的教训呢？好，问题更复杂了。万一去宣教把自己献给主，不是人的遗传，也是上帝的诫命，怎么办呢？万一就像我们不要说孝顺父母，颠倒过来要爱护儿女，这应该是圣经的话嘛，上帝的诫命。可是如果有人在中国大陆曾经出过这种悲剧，就是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话，上帝的命令要把儿子献上，好了，那我就把儿子杀了献上。在听说在中国农村真的发生过这种悲剧，那不是用上帝的命令跟上帝的命令抵触吗？到底人的遗传是什么？上帝的诫命是什么呢？本来哈，我们基督教很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们基督教没什么人的遗传，我们基督教就是一切靠圣经，单单就是圣经。天主教里面那一大堆的遗传，那一大堆的传统，甚至不要说天主教了，各位，如果你去一个那个比较注重仪式的教会，包括圣公会，或者是比较传统的信义会或路德宗啊，哦，你会看到里面有很多人的遗传，包括点蜡烛啊，包括那些那个仪式哈。我们很引以为豪，我们没这些仪式，我们没有人的遗传，我们高举圣经。好了，问题是各位啊，包括我们教会，包括你刚刚，我们教会是高举圣经的啊，我们是改革中的啊，是长老会啊，高举圣经的，其中的精义就是一切靠圣经。各位，从我们刚刚进来到现在，已经不知道有多少遗传了。使徒信经就是遗传。哎，真的也有人就不要读使徒信经，因为降在阴间里，有人说这个不合圣经，这个是人的遗传。哦，各位，我们聚会的方式要什么时候站，什么时候坐，今天我们没有圣餐哈，如果是有圣餐的话，那个到底是遗传还是神的诫命呢？好像又是人的遗传，因为保罗说这个是主传给我的，传给我，我再传给你们，这个传就有人的成分在里面了。那再说我们洗礼是用点水礼，这是不是也是人的遗传呢？浸信会说照圣经应该浸在水里啊，那反驳浸信会的人说，如果浸在水里的话，那我们甚至应该用活水啊，就是不能在水池里，要在河里啊。如果再说的话，那河里也不对啊，我们应该在约旦河啊，那么更合神的心意。如果是约旦河，照我们中国这个公孙龙子那种白马非马的，这个水已经流过去，就不再是那条河了。我们今天也不能把耶稣时代的那个水再重新来浸我们哈。就是说遗传到底到什么地步，我们聚会程度，我们聚会的方式，各位都有我们信友堂的那个遗传哦。那你说也好，哎呀，就是要把它废掉啊！我们不要这些遗传啊！我最近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是向来是很保守的教会，就是所谓福音派的教会。那么他们大概半年前开始把这个遗传丢掉了，不要这遗传，要什么唱短歌，要拍手，要站起来，就有些人就离开了啊！你可以说那些离开人就太注重遗传了啊！我们很合圣经啊，圣经说击掌跳舞赞美神呐、啊。但是击掌跳舞赞美神，那恐怕也是灵恩派的遗传呢、啊，不一定要说遗啊，遗好像是死了哈，就一个传统，一个习惯嘛。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改呢？也就是说，耶稣所提的第二个问题，传统和上帝的诫命好像很容易分， 合圣经的就是传统，不合圣经的就是人的遗传。问题是我们又发现好像上帝的诫命跟人的遗传有的时候又很难分开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是从十四节到二十三节哈，这三个都有关系的。什么是洁净的礼仪？洁净的礼仪是神的命令还是人的遗传？那么第三个就最重要了，那到底什么样才叫洁净？我们怎么才是一个洁净的生活？各位，洁净啊，就是干净。那你不要先说就是绝对跟卫生习惯无关哦。旧约里很多洁净礼仪可能跟卫生习惯有关系。我们通常马上就会想洁净嘛，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还真是非常好的诗歌。洁净呢，其实就是罪得赦免。一个人可能非常干净，可能他从无菌室里出来，可能他工作的地方就是无菌室。有的时候你在一些高科技的实验室里，或者你在一些什么生化实验室里面哈，那几乎是无菌室的，进去出来都要经过很彻底的消毒。可是从我们基督徒观点来讲，这跟他在神面前洁净不洁净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可以是一个非常从生理、从卫生、从医学来看很肮脏的人，这又不大一样哈。各位，生理上洁净哈，就是他身上没有带细菌，没有带这些什么带原体哈等等，跟那个你在高科技的洁净又不太一样。高科技的洁净可能不能有一些什么灰尘，可能是医学觉得可以的啊，就是高科技的那个工学院里面的洁净跟医学院洁净又不大一样了。那我们要说，在基督教在圣经里面讲的洁净，好像基本上是在讲到说没有罪恶，罪得赦免，在神面前称义。但是我们也说，好像跟物质生理上的污秽也是有一点关系的哈。尤其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旧约里面讲到那些洁净，那实在都跟卫生习惯有的时候是有关系哈。利未记里很多，那么有一点哈，我只是提一下哈。你知道在生命记里面有讲到说，耶和华说你们住宿的地方一定要挖厕所，就是说你晚上上厕所，那是指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一定要带个圆锹上厕所，然后把它盖起来。他说免得耶和华在你的营里行走，看到你营里面有污秽就离开你。你知道那个讲的非常的生动，那讲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在你们你们一定要看的话，这是在生命记二十三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哈，那里讲到就是说你上厕所要把那个排泄物盖起来，就耶和华来巡行的时候，万一一下踩到你的排便哎呀脏死了，他就走了，他就不来了。这看起来很荒唐。第一个，耶和华是灵啊，灵又没脚，也不会踩到嘛。但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只是一叶之秋啊。你从整个旧约里面生活的习惯、饮食的习惯，好像跟生理的跟神认为的洁净是有关系的啊，这个更复杂了。但是耶稣说的话好像跟旧约有冲突了，所以人的遗传跟神的诫命好像有冲突，新约跟旧约好像又有冲突。我们相信新旧约没有冲突，都是神的话，但看起来有一点哈，而且不是有一点，有很多。在十四节啊，容我读一下哈，马可福音第七章十四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要听要明白啊，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然后耶稣讲了这句话也不解释就走了。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那这意思就是说，外面你碰到什么肮脏的东西、不洁净的东西，包括旧约律法上规定不洁净的东西，外面碰到不会污秽你的。那如果小朋友不喜欢洗手的人看到这些经文，就是哎呀，我在外面玩了、爬树了、摸了很多脏的东西，耶稣说那不会污秽我的，妈妈我不洗手。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啊，这个又是一语双关了，也不大好解释。从里面出来才能污秽人哈，在圣经里面的确从里面出来的都能污秽人， 人所有排泄的东西，所有从人体出来的，都会叫人不洁净。在利未记这讲得很清楚啊，甚至哈，各位，当大祭司哈出汗的时候，出汗也是排泄，那也是不洁净哦。所以不能穿那个会出汗的衣服啊。那个特别是讲大祭司，不过我想恐怕也包括在圣经里讲到的一切其他东西哈。各位，别的东西不便讲啊。从圣经里面，甚至哈五经里面有规定，从人身上出来的，包括你生了孩子也不洁净，生的小孩不洁净，而且叫人很难过的，生如果女婴你不洁净的时间比生男婴要长一倍，就生出来小孩都是脏的，也让人肮脏。哎呦，这我们真的很难接受啊。那好像耶稣讲的话又跟旧约不一样了哈，这个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里面出来污秽。好，那我们基督徒大概都知道一件事情，这从里面出来的不是说从里面出来的一些生理的，不管是排便或什么，或者生小孩啊，都不是那些物质的东西，从里面出来是从我们心中出来的，好像耶稣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下去，但耶稣只讲了这句话，大家都听得莫名其妙。第十七节，这也是马可福音常常喜欢讲的卖关子哈。耶稣离开众人不解释，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这比喻就一句话，外面进去里面出来，这什么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房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哦，原来耶稣不是说外面进去的都不能污秽人，是指吃的。因为吃了，耶稣讲的也很幽默，怎么进去就怎么出来。那你说这也不合生理啊，你真的吃了有毒的东西，有细菌的东西，可不就出来哦，会进到你的心肺里面哦。哦，甚至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叔叔，他非常喜欢吃醉蟹，后来就死了，因为那个醉蟹里面还是有寄生虫，就因此死掉了。哎，那可不会就出来，哎，那会进到你的肺里面去。哎呀，耶稣没有科学知识，圣经错了啊！我们不这样来批判耶稣，我们只是要抓住重点。耶稣的确说的是，你不必太讲究那个某些食物是洁净还是不洁净的。好，这都引起好多的问题啊！各位，这越讲就越复杂了啊！不过我们今天希望能把重点讲到哈。当然，耶稣也不会说，哎呀，针头不会污秽人呐。哎，我们知道针头外面进来的，会污秽人呢、啊、B 型肝炎可以借着针头传染呢、啊。啊，那不要说食物了，空气也会污秽人呢、啊、从外面进来的空气，在以前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重演了，就是肺病是空气传染的，饮水这些东西都会，不像耶稣讲的那么简单，从口进然后就出去了，就到了茅厕里了。啊，耶稣的重点是食物是干净的，耶稣的重点是上帝的创造是美好的。那你当然马上也会问，那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些东西就是不干净的、不洁净的？好，譬如说在利未记十一章那里面就讲到很多啊。事实上在创世纪就有洁净和不洁净的。那我们通常知道的哈，倒嚼的、分蹄的才是洁净的，在海里面、水里面的无鳞无翅的就是不洁净的。因此在犹太人来看，猪就是不洁净的，那个龙虾鳝鱼啊，这些就是不洁净的，因为有无鳞无翅。那以前也有一些不是以前，现在还有人解释这个洁净不洁净，就有些食物不可以吃，有些食物可以吃。哎呀，这是为了健康和卫生的理由。猪不可以吃，就猪肉里面常常也是有寄生虫啊，所以不可以吃。但这个理由好像不够强烈，因为我们在使徒行传包括哥利流的事件以后，还有保罗很多书信里面，包括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都有讲到神所造的都是洁净的，不洁净啊是你心里污秽，都可以吃啊，都可以吃。而且如果真的是猪肉不熟的话，会有那个细菌或者是寄生虫，那就把煮熟一点就是了嘛。 一方面我们到新约可以吃，一方面即使在旧约你煮熟一点也没有问题嘛。哎呀，神不让我们吃这些龙虾这些东西，因为胆固醇过高哈。哎呀，但是问题是不一定所有胆固醇高的东西神都禁止我们吃，再一次在新约的时候又准我们吃，这什么意思呢？好，各位，我想从这些饮食的这些让人吃的健康可能可以解释一部分，但是不能解释全部。那就算全部的话，新约也让我们都吃了，那我们怎么了解呢？啊，我们等一下再说，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二十节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而这一节圣经乍看之下跟旧约非常符合，就是人里面出来的，不管是唾液啊，或者是我们排便啊，或者是甚至生出来的，或者是汗或其他东西啊，都污秽啊。可是耶稣的意思不是这个，耶稣完全是从属灵的观点讲的，从里面出来的是从人心里发出的恶念。这个心也不是说你有心血管疾病，这个心不是你的那个肉身的心脏，而是说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赌、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好了，这我们也许也可以同意啊，我们里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新约旧约都有讲，我们里面很多的污秽，很多的不洁净，这个出来了会污秽人，也污秽我们自己。好，这我们懂。但是我们看圣经，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能只看一节圣经，我们要看整个的圣经。所以我们对整个圣经的了解很重要，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对圣经都那么熟悉，最熟悉的人也有忽略的地方，也有不全的地方，也有以偏概全的地方，更会曲解的地方。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谦卑受教、愿意被更正的心。单看这个经文你看了也很绝望。好了，好像新旧约很多矛盾，好像人的遗传跟神的诫命很多矛盾，然后神对这个话这方面教导又有很多的矛盾，圣经也不可信了，遗传也不可信了，我们就落入一个荒原里面，或者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了。然后整个经文讲到最后，好像是有很多不洁净的在旧约，新约呢更麻烦，我们心里就不洁净，整个世界就什么一团漆黑，像吴志辉先生讲的，整个宇宙一团漆黑，怎么一团漆黑，或者一片污秽，都不洁净，我们就完蛋了。哎，感谢主。各位，这不是耶稣要讲的重点，耶稣要讲的重点，我希望我等一下解释能够让我们再看到新旧约的完全的一致，没有冲突，看到神的救恩。耶稣要讲的重点是，真的我们是在污秽黑暗当中，人有罪恶，人在上帝的面前，甚至人在自己的面前，我们都知道人是绝望的、死亡的，到最后就走向一个甚至无神论也讲到说，到最后就是像罗素讲太阳系的冷却、冰冷，走入我刚刚说吴志辉先生说漆黑一团，或者说黑洞，照科学家讲好像是这宇宙会慢慢冷下去，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照人来看，照圣经来看，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是绝望的，至终是绝望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就不是这样，神给我们信息总是给我们赐平安的，是有盼望的。而且感谢主，我们也刚刚也唱了这个诗歌，主让我们得洁净，不仅是身体的，身体也包括各位，我们的拯救不是只有灵魂的，身体也被拯救，不是只有我们人的身体哦，整个宇宙在罗马书第八章受造之物都会得到救赎的，就是一个新天新地的更新。不过我们不要讲到那么多，我们讲到就是上帝会有救恩让我们得到洁净。耶稣在这里只是告诉我们啊，你要用人的办法哈，你怎么都是污秽的。好，我把整个的结论讲到这里，就是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上帝的智慧，我们能得到洁净。但是如果我们要得到这样洁净之前，让我们先认识一件事情，我们真是充满了灰心和绝望。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男女老少都是一样，你身体不好，你失业，或者年纪老迈，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很灰心很失望。 啊，觉得哎，自己也是真的不成器。老年人可能会这样，年轻人何尝不是这样？自杀、忧郁症，那个年龄越降越低。我们看到很多的污秽，很多的绝望，连小孩子也是这个样子。那你说天真的婴儿几个月大几个礼拜不会这么悲观吧？对，他也许不会这么悲观，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在到底在想什么。可是越小我们越觉得纯洁可爱的婴孩，我们也越看到哦，他那个生存的能力越差，哎，稍稍一点没有注意到婴儿会猝死的，或者是稍稍一点没有注意到那个会这样的病那样的病啊。所以人真的活在一个非常绝望悲哀的环境中，如果没有上帝的救恩，我们真是完蛋了。但是我们感谢主，上帝给我们丰富的救恩，我们就从这里再回来讲起哈。好，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洁净。在犹太人哈，或者我们从旧约来看啊，真的好多的规矩，好多东西会让你肮脏不干净。那个肮脏不干净，我再一次说，包括你在宗教上面神看你是有罪不好的，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东西真的会叫你生病不好。有些食物啊，利未记十一章讲有洁净和不洁净的，疾病也会叫人不洁净。要注意啊，不是不洁净叫你有疾病，不是细菌叫你不洁净，是疾病叫你不洁净。有些疾病使你成为一个污秽的人，最明显就是大麻风。圣经里好像没有讲到说感冒啊、香港脚啊、青光眼呐、癌症啊、心脏病会叫你不洁净，也许圣经还没这些知识哈。但大麻风会叫你和你所接触到的人都不洁净。在前面我们看过血漏的妇人也叫人不洁净，这都叫我们很难过，因为这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怎么还加上罪加一等边不洁净哈。食物，有些食物叫你不洁净，有些动物、有些植物叫你不洁净，有些疾病叫你不洁净。我们刚才也讲，人体所出来的一切都叫你不洁净，尸体也叫你不洁净。所以如果你接触到尸体的话是不洁净的。那我们尤其知道那个拿细耳人或者是祭司，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连你父母的死你都不能处理丧事，因为你会碰到尸体，那会叫你不洁净，那只好别人代劳了。那所以也有很多解经家讲，参孙是一直违反拿细耳人的规定，包括他打死了狮子。哎，可是打死狮子，因为尸体嘛，狮子的尸体就是不洁净的，他杀了那么多人也不洁净啊，因为他每杀一个人他就碰到一个尸体啊。从这样讲啊，你打死一只蚊子也不洁净啊，因为那蚊子是尸体了，活的蚊子还不至于死。你说我用电蚊拍应该没问题哈，啊，本来没问题，后来有问题了，我马上会讲。偶像也叫人不洁净，接触到偶像，好了，那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哈。第一个，你就不要接触嘛，就我不吃那些肮脏的东西，我也不接触偶像，我也不接触尸体。那么至于说排泄物嘛，啊，感谢主，圣经里有一种洁净的方法，要不然就是洗澡，要不然就是献祭啊，要不然就是隔离几天哈，就洁净了。疾病也是一样，你有那个病，隔离一段时间，大祭司看你，肉又长干净长好了，就没有病了，就不去接触。第一个不接触，第二个实在你生了那个病呢，在圣经里面用水来洗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有的时候是要用火烧掉那个东西，有的时候瓦器如果脏了就把它打碎，这可能真的也是跟那个卫生习惯有关系啊。因为在以前啊，圣水的东西里面啊，包括我们早期一点的井里面啊，会污秽的。怎么有的时候有死猫死狗或老鼠会掉进去，那就污秽了。它在圣经里说，这种瓦器的话就把它打碎，我想那个真的是防止这个细菌。像我们刚刚讲的宿营挖厕所，这也是健康啊，要不然200万人那个卫生是很大的问题哈。 不要说以色列人了，在军队里面哈，常常都因为卫生不好哈，在以前包括罗马的军队，包括亚述的军队产生瘟疫，结果不是被别人打败了，是自己死了好多人。有人说亚述的军队有一次死，就是耶和华让瘟疫在其中发生，所以是有卫生的因素。那如果不洁净的东西你就不接触，实在接触到了，借着隔离，借着水，借着火，借着打碎，借着献祭啊，可以得到洁净。但还有一个麻烦，那就是最麻烦了，那就是这里讲到的遗传的来源了。不洁净会传染的，这圣经没有多讲，但圣经哈，从五经一直到哈该书，就是小先知书，几乎到最后的都有提到这一点，那就是今天犹太人都觉得麻烦的地方，就是一个人如果不洁净了，比如说我是长大麻风的，我不洁净，那你不要碰到我就好了嘛。问题是大麻风会传染，各位，麻风病不会传染，接触不会传染的，不过人都有这种忌讳哈。问题是如果这个大麻风啊，他坐了这张椅子就不干净了，另外有一个人不知道大麻风的人坐过，他也坐下去了，那他就不洁净了。那这个不洁净的人坐了大麻风的椅子人，他不洁净，他完全没有长大麻风，但照圣经上来讲，那个不洁净已经传到他身上了，然后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碰的东西都不洁净了，哇，这一下还得了？这以色列人哈，尤其那种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一出去就碰到很多不洁净的东西了，你根本不知道，你哪里知道捷运上的这个椅子多少人坐过，你哪知道这个扶手多少人扶过。那你出去特别包括买的吃的东西都有一些外邦人碰到都不干净，各位，这个规矩哈，今天回教徒犹太教徒都有，其实每一个宗教恐怕多少都有一点。回教徒不仅不吃猪肉哈，回教徒吃的牛肉必须是回教徒来杀来放血来洁净过才可以吃的，所以一般牛肉他们也不可以吃的，连那个器皿也是要干净，这都是从旧约来的，犹太教也是这样，其他宗教也有一些，像不信主的人也会说那个房间不大干净了，那个不大干净常常是说我们中文也翻出来污鬼哈，污有的时候只有鬼，有的时候有个污，就是不洁净会传染，那怎么办呢？那我出去一下都不洁净了，我出去走一圈都不洁净了，那所以他们就有一个遗传，这个遗传说起来真是方便了，就是你出去尤其是买了菜啊，或者是到市场去，你一定会碰到不干净的，不管是第几层，第一百次了哈，反正就不干净了。那怎么办呢？就回家洗个手，就把那污秽都洗掉，这很方便哎。这你不必又要献祭，又要打碎这，又要打碎那个，一天到晚的检查，然后也隔离政策。现在这个世界，包括在耶稣那个时候，已经不能隔离了，外邦人和犹太已经住在一起了，没有办法隔离了，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跟不信主的人分开啊，一定在一起啊。那怎么办呢？就有个很好的，很简单嘛，你外面买来的你就洗个手，就一切都隔离，一切都洁净了，这不是很方便吗？好，我们刚刚再说了，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传统，包括圣餐的方式，敬拜赞美的方式，崇拜的方式，包括听道，这些每个人都可以说这是根据圣经，但是圣经的某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它特别凸显出来，然后某一方面我们可以特别觉得是一个忌讳。哎呀，你要说教会历史上哈，根据圣经而产生的遗传哈，而造成的很多烦恼多得不得了。譬如说主日学，各位，主日学 Sunday School 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圣经里没有讲什么 Sunday School， 可是我们今天都把这个遗传当作非常宝贵。你知道刚刚开始有 Sunday School 的时候，有一个人提出 Sunday School 是实在是非常好心，就他看到尤其是贫民户的那些小孩子也没有时间上学， 那都要工作，那童工啊很辛苦，那只有在星期天的时候他们可以不要去工作，也不要去上学。通常这些小孩子就在最脏的贫民窟里面玩啊，浪费时间，然后学一些最下流最污秽的东西，就开始有 Sunday school。 哦，教会很反对耶，因为这违反了安息日啊， Sunday 怎么可以读书呢？各位，在改教运动的时候，有三大改教家啊，路德、加尔文还有茨运理。茨运理是瑞士的改教家，这个人死得很早。这三个人里面，这三个人的音乐素养都非常好，茨运理更是好啊。我们都知道路德非常喜欢音乐，也写了圣诗，但茨运理的音乐素养比他更好。但茨运理呢，信主以后呢，他就有一种观念，主日崇拜就是要听上帝的话。你说这很好，小心，这也是人的遗传，要听神的话，所以主日崇拜不可以有别的。慈运里的教会在瑞士，你今天去看还可以看到。我们改革宗长老会其实也受他影响有一点，主要当然是加尔文的。他把所有的乐器通通打碎了，他把所有的彩色玻璃通通打碎了。教会啊，不可以有这些音乐，这些都靡靡之音，让人呢、体贴肉体。不要有音乐。教会逐日崇拜只有一个，就听圣经，讲圣经。那我们今天听起来也不会觉得这也有一点偏差吗？我不敢说哈，因为你说有偏差，你也有你人的传统。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哈，耶稣在这里讲哈，不是否定圣经的权威，圣经是有最高独特的权威，那是神的话，没有错。耶稣所否认的哈，或耶稣禁止我们做的，而且我们一直要非常小心的，就是我们不要把人的传统，人包括人对圣经的理解，当作像圣经那么高的权威。当然这也要很小心的讲啊，比如说三位一体，这可能是教会教义里最重要的，可是的确在圣经里找不到，这不，或者说这个字在圣经里找不到。我们当然会说这个观念有啊，但是观念是什么意思？老实说，我们多半都不太了解哈。事实上，我想神学家也不了解，因为这涉及到上帝的奥秘啊，我们很难了解。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把圣经当作绝对最高权威，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我们知道这需要解释，而且在各个时代环境中都有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产生的结果就是遗传。当我们把这些遗传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另外，当我们把这些遗传哈，没有让我们对神对人有更多的爱、圣洁、善良的时候，我觉得那就需要小心了，甚至需要打破了。譬如说奉献金钱给神，耶稣真是好大胆哦。但是耶稣是多么的以神为中心，又多么的人道啊！耶稣好大胆，耶稣居然太岁头上动土。如果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信仰叫我们对人不仁不义，那就是违反上帝的诫命。所以各位，这句话你不要死板的来解释，就是说我们要孝顺父母，我们要把钱奉献给父母，这是耶稣的教导。这倒不一定是耶稣的教导，也非常可能，我讲过，包括儿女真的蒙了主的呼召到非洲去宣教，而没有好好照顾到父母，有这可能。甚至相反的这种例子我也看过很多，就是父母把他的儿女甚至一代一代的啊，有这样的渊源，就是奉献给主，到不同的地方去传道，甚至他的孩子很早就死掉了，他还继续的啊。我看过很多宣教士有这样的情形，就是父母很爱主，让自己的儿女甚至好像到那种蛮荒之地早早的死掉送死。我们都不敢说这一定是正确或错误，各位有人觉得是错误的。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有过一股宣教之风哈。 包括在去缅甸，去非洲哈，我看过好几个，包括男男女女的宣教士，特别有一些女的，到亚洲来宣教死了。像耶德逊哈，这个是在缅甸宣教的，他三个妻子都比他先死，就都是在缅甸宣教的时候得病啊死掉的。那那个时候在美国的东北哈，已经是不像清教徒的时候那么敬虔了，事实上那个时候已经相当不敬虔了，尤其在知识分子当中。当这种宣教大会讲到包括耶德逊妻子的死的时候，然后又有人被感动要前仆后继去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 Boston 有一个报纸的社论就说应该立法禁止这种愚蠢的行为，不断的送到东方去送死哈。好，他们当然是不知道敬畏上帝的重要，但是我也要说哈，就是我们很难从一个时候包括教会的风俗习惯来决定这对不对。他宣教他可能真的是蒙主的呼召，甚至父母也忽略，妻子也忽略了，儿女也忽略了，他可能他在好好照顾自己妻子丈夫儿女父母而没有在教会里多做什么的时候，可能这也是神给他的位分。我说的话就是说神是非常宽大的，圣经里面你要找一节圣经说我要结婚，我要单身，甚至你要找一节经文说我要多妻，你都可以从圣经里找到。那正是整个我们今天这段看到的重点，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神的话我们也可以拿来 manipulate 来曲解，来乱解，来对自己有好处。耶稣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洁净的礼仪哈，重点在于在神的面前洁净，但是不是说不谈那个卫生的习惯哈。其次讲到这个遗传和诫命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神的话，不管是神的律法、神的福音、整本圣经都是宝贵，都是我们最高权威，但是人在解释的时候，即便是我们信仰最纯正的一群属灵人所制定的规矩，不管是长老会、信义会或圣公会等等哈，他都有可以根据圣经在诠释、在改定、改正的地方。我们也相信在改正有可能改得更坏，因为我们真的会用我们自己的私欲或方便来改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持守也可能越持守是越顽固，有一些事情实在不应该继续持守的，应该有所改变。但是这些我都不要举例子，因为一举一个例子就会有举一会反三，那个反三有三个反对的例子哈。也真的是这样，我们人就这样软弱，但是让我们就是很谦卑，我们相信神爱我们，我们是罪恶的，我们是污秽的，但神是充满恩典的哈。好，这两个我放在一起讲，但是我还没有回答，旧约里面这个洁净的礼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们可能有些地方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神让我们不要吃猪肉，在旧约的时候，也许是避免寄生虫；神让我们少吃一点那个海鲜，可能是避免胆固醇，可能，但这不能完全解释，因为所有东西都可以吃啊。在神造的都是美好的。那在这里哈，我想在旧约里面神有这种特别的规矩，哪些是洁净，哪些是不洁净的，包括在吃的事上，其实食衣住行娱乐生活的每一点都是以色列要跟外邦人有所分别，这就是洁净的礼仪的第一个意义，分别。神要人知道，就是神的选民、神的儿女要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信他的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各位，我们有跟世人一样的地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都是蒙恩的，我们都是上帝造的，也都是在上帝的全能之下生活的。这个信主的、不信主的，都在神的权柄和恩典，我们也都在自己罪恶之下。 但有一点不一样，这一点就造成永生永死的不一样，就是我们信靠神，世界上人不信靠。我们信靠这个神，我们的信心就应该在食衣住行娱乐每一点都表达出来。好，这个要小心了，每一点都表达出来，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有制服，也不是我们基督徒就有基督徒的食品从那个食品工厂出来的，也不是我们食衣住行娱乐都是从天上给我们的。各位，我们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上，食衣住行娱乐都跟人家在一起，有不一样的，都一样，不一样的是在我们的心，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圣经的启示没有那么完全哈，启示录、新约都还没有写，甚至。在创世纪的时候根本都还没有写了，只有的时候听到神的话，圣灵的工作也还没有那么深入，所以我们内心在凡事上爱主信靠主，这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呢，需要有一些外在的约束来让我们觉得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旧约就对以色列的选民说，你的食衣住行各方面都要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重点不在这些物质的不一样，重点在你要在这些不一样的地方更显出你对上帝的敬畏，对人的爱，这个是有所分别。那个分别的重点真的再一次不在外在这些东西，但是你在旧约的时候你只能这个样子，就跟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对我们这些兵刚开始你做很多动作，他更不讲，不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就是你这样做就是了。就像我们教我们的孩子一样，你要多吃蔬菜，你才不跟他分析说那个纤维对你排便有帮助，这个有维他命 C 怎么怎么。小孩几岁他哪里懂这些，他就是去做就对了。在以色列比较民智未开的时候，神要叫以色列人跟众民有所分别，就要在食衣住行娱乐上都有不一样的地方，不是那些东西本身一定有什么特别，而是叫以色列人知道你是属神的人，你要在各个事上跟人不一样。好，新约旧约一致的就在这里，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求主让我们在食衣住行娱乐上都跟别人不一样，不是说我们有些东西不吃或我们穿得很特别，而是我们每一件事都凭着信心感恩的态度在做，有爱心的态度在做。好，那旧约有这种洁净和不洁净的遗传哈，还有一点，就我们刚刚看到好像什么都不洁净啊，本来有些还是洁净的，但是你碰来碰去碰就都不洁净了，然后连我们人的生理的自然现象排出来的也让我们不洁净。我觉得这是让以色列有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我们人是活在罪恶里面的，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所以旧约洁净的礼仪无非第一个叫我们知道人都是污秽的从里到外，第二个我们因着是神的恩典拣选，我们应该跟人不一样，包括食衣住行娱乐。那这两点的精神到新约都继续持续着，我们应该活出一个跟人不一样的生活，不是我们比别人好，而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比别人善良，而是上帝的良善白白的赐给我们。那就让我们在食衣住行娱乐上面都显出跟别人不一样，都显出圣洁啊！你要多洗干净一点，多用什么，多吃健康食物，这很好，但重点在于说这个佛教徒无神论也可以做，他们不能做的是他们不能把荣耀归给主，他们甚至可以也可以把食物分给别人，我相信非基督徒也可以有上帝给他的这种感动和恩典，虽然他们不承认是从上帝来的。那我们基督徒就在这些善良的事上，我们希望更多感恩的上更多。好，最后我们就讲到这个污秽哈，从外面来的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这就回应我前面讲的，实在最坏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堕落了，这个心的堕落罪恶可能还是一个很强壮的心脏，很健康，没有长大麻风，甚至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生理上健康，物质上都很健康， 甚至对道理很清楚，但他里面有一种骄傲，他里面有一种自我，那就是即便你圣经再熟悉，即便你诗歌唱得再好，你再会讲道，这些东西都因为你没有重生得救，没有圣灵在我里面，在你里面工作，我们里面就最起码最起码没有把荣耀归给主。我要说包括慈济，包括孔夫子，包括这些人，他们实在我们就说啊，他们真是很好很善良，但是我们要说他们的善良好也是来自上帝的，明明来自上帝，他却没有信靠这位上帝，这是他们罪恶的地方。这是不信主的人，我们承认他们有道德有聪明，但没有把荣耀归给主，这从里面出来的这个污秽，这个污秽，唉，我们已经根深蒂固在里面了。所以耶稣讲的可以说非常的悲哀，如果从里面的才能污秽人，那这个水源已经肮脏了，你不管水管怎么干净，不管山坡地怎么样禁止种茶用农药，你那个从那里出来的最根本出来那个水就是脏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说哈，如果说从里面出来才能污秽人的话，那里面如果不被改变的话，就我们这个人就永远是污秽的，不管是遗传，甚至是上帝的诫命，或者是教会的规矩，或者是洁净的礼仪，都不能叫人洁净了。上帝的话当然有能力，但上帝的话如果要叫人洁净的话，这个话要道成肉身，要成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的救赎，要成为福音。这个福音和律法还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真是被神的拯救，耶稣在十字架上工作感动了，接受了耶稣做救主了，我们的心就改变了，那时候从里面出来的就洁净了。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凡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人，就是我们的心，我们承认我们坏到极处，我们需要从上帝那里来的，从外面来的，从神来的，在改教运动上这个意义是外来的，从神给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发出的，但从神给我们的进到我们里面，却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从里面可以产生更多的良善和义。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的很复杂，但简单的讲就是我们也注重卫生健康习惯，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一切是灵里面从神的话里面才能够得到更新。那所以我们的心是最重要，如果我们的心洁净圣洁，那么就求神让外在的一切东西都不污染我们，但是我们这一辈子恐怕都不能够完全的主在我们里面，所以外面的东西还是会影响到我们，而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基本上我们是圣洁了，我们求圣灵更多充满我们，但也求主让我们一方面让我们的心总是对着主圣洁善良谦卑柔和啊，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求主让我们不骄傲不自大等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求神里面不要污秽，也不要让上外面东西污秽我们。哎，我们不是耶稣不是说外面的不能污秽人吗？可是如果外面的，如果是圣灵进到我们心里可以让我们心洁净，外面的东西如果进到我们心里而不是只是到胃里面就排泄出去的话，也会污秽我们。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上的广告媒体声音形象思想也可能污秽我们，事实上常常污秽我们，看了我们会动情欲，想了会动情欲，这时候我们都求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做王。我们做一个总结哈，就是在第七章这一段第一个部分讲的就是关于洁净的礼仪。我们说这个洁净的意思，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来看的话，有一些表达的方式和我们应用的方式也许
每个时代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圣经既是神的话，历久长新，永远有效。我们就相信旧约新约讲到的洁净的观念是对的，那个洁净的观念对我们适用的，旧约新约犹太人外邦人都适用的。那里面那个有什么意思呢？第一个表示我们人，洁净的观念表示我们人不管犹太人外邦人，我们从出生真是就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污秽，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来叫我们被洁净，而我们自己实在没有办法洁净我们自己。那么因此有一些礼仪上的象征让我们知道需要被洁净，而实际上我们实在是污秽，从里到外都污秽，从出生的从最小的事情接触，整个的罪恶在整个的世界，我们人都在罪恶里面，非常的污秽。那么这是第一个讲到说洁净的礼仪对我们有效，对我们是有意义的。那么洁净的礼仪呢，第二个在食衣住行娱乐上都表达出来，特别在食上面，就是说一个重生得救，一个蒙了恩的人，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不管新约旧约，我们都需要在最小的事上，每一件事上分别出来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吃的喝的穿的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旧约比较多的不一样是看得到的摸得到的，新约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尊主为大，把自己献给主啊，这个是洁净的礼仪哈。那么第二点我们要讲的重点就是这个遗传和神的诫命。我们也说如果遗传是合逻辑的把神的诫命推断推理而且应用的话，那遗传本身也不是坏的，甚至很好很重要，圣经里面包括旧约新约也是很肯定这个观念和这个字的。只是当遗传变成了一个最高的权威的时候，取代圣经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小心啊。这里我想我们今天高举圣经，我们在任何一个时代包括这个时代，我们更应该把圣经当作最高的权威，胜过一切人的遗传。有这个权威在，不但不会僵化，反而是防备我们高举一种遗传，高举一种传统。但是如果我们在高举圣经之下，我们也尊重各种符合圣经诫命或者是恩典的这个遗传的话，我想我们看重尊重这个遗传也好的。那什么时候这个遗传是不好的呢？我想起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遗传不叫人爱人，不叫人圣洁的时候，那就不好了那像这里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不爱耶稣，他们用遗传的规定，用圣洁的规定要来找耶稣的麻烦，那个就是不对的。那么当我们要找出一些圣经的原则或者遗传来不孝敬父母，不尊敬父母，那就是不对，这种遗传就不对。那么不管是安息日或者是任何一个遗传，我们没有爱神的心，没有爱人的心，没有圣洁的行为那个都不是好的。那我们相信圣经最重要的都是唯一的目的，叫我们全心的信靠神，爱神也爱人。那么这个原则如果把握住，我想那我们就真是遵行圣经的诫命，也是在一个正确的遗传下。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样子，以这个教义或遗传来害人，来高抬自己，那是不对的。那最后14节到23节第三个重要的就是，那我怎么样才是污秽，怎么样才是洁净。我们要说怎么样才能够污秽人呢？如果我们的心受到那个影响而让我们不爱人了，让我们有邪念了，那就是污秽人，不管是物质或非物质的东西，那是能污秽人。那可是任何东西如果它不让我们心中有这种邪念，我们使它不让我们心中有邪念，它就是在我们肉身上产生了一些疾病或者是痛苦，那都没有关系。我们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任何东西使我们心中缺少信神爱人圣洁的这种走向倾向哈。那可是我们从这一点又跟第一点连在一起，就是我们实在是坏到极处，我们里面已经很坏了，我们心已经很坏，怎么办呢？那这真需要从外面来的来洁净我们就是从 圣灵从耶稣基督的恩典来让我们重生得救，使我们能够被洁净。当我们被洁净了以后，我们的心是洁净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还有各样的操练，使我们越来越圣洁，也就是因信称义带来我们行为上也是圣洁的。这一点新约旧约一样都讲，保罗和雅各也一样都讲，完全是神的工作，但是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应该产生一些我们也因为神的工作持续下去而有的结果，像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我们有这样的应许，有从神来的恩典，我们就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是圣灵叫我们圣洁，神的话叫我们圣洁，耶稣基督宝血叫我们圣洁，叫我们干净。那么也是神的恩典权柄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洁净。